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，看见教会遭受到逼迫，因此信徒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，而扫罗就成为逼迫教会的领导者。他把信主的男女都下到监里面去，他以为这样做可以阻止教会的增长和扩展，但结果却不是他所预料的。信徒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，而福音同时也传到了这些地方。腓力还下撒玛利亚，向那里的人传讲神的道。我曾经说过，外来的迫害不能够破坏教会，唯有内在的因素才使教会受到亏损。初期教会信徒的数目不断增加，但是当中有一些人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也没有重生得救。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就是一个例子。今天我们要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后半部。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归主，在第八、第九跟第十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人悔改的经过。这三件事带给我们宝贵的教训。第八章记载太监归主，第九章说到大数人扫罗悔改归主，第十章呢是讲到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归主。埃提阿伯是韩的后裔，扫罗是闪的后裔，而哥尼流则是亚夫的后裔。闪、韩和亚夫都是挪亚的儿子，他们三个人归主，正是代表了这三大族的人都听到了福音。同时在这三件事上，我们看到几样相同的事。首先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将腓力带到撒玛利亚，并且下到加沙。接着我们可以看见在太监心里动工，神的灵预备了太监的心，使他接受神的使者，就是腓力。 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相信就算人尽了最大的努力，都不会有果效。我们工作之先，必须祈求主，让圣灵为我们开路，又为我们预备人的心。此外，我们也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从太监、扫罗和哥尼流的经历，就证明顺服圣灵的重要。其次，是神的话语。请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圣灵将神的话放在人的心里面，又向人启示。圣灵加上神的话语，就能够使人认识主，并且归向主。第三，是神的工人。神的灵接着人把神的话传递给其他的人。腓力就是神的工人，圣灵接着他将神的话语向太监解明。在福音的事工上，这三方面是重要的因素。圣灵将神的话接着人传给未信的人，圣灵又在人的心里边动工，使人认识真理，并且看见自己的需要。这三方面必须配合的好，才能够产生果效。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上半部是记载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，而下半部呢，这是记载他另外一方面的工作。腓力向众人传福音，但是他也没有忽略个人的福音工作。他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来到加沙，遇见埃提阿波的一个太监，并且使他成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下面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二十六节的经文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往南走，我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撒玛利亚在地理上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，但是腓力却得到圣灵的指示要往南边去。他在撒玛利亚向群众传道，但是现在却要到旷野去。这地方的人必定比撒玛利亚少。也许腓力感到奇怪，为什么圣灵要他从这广大的河场到另外一个荒凉的地方去呢？若是凭着人的意思，腓力应该留在撒玛利亚。腓力是怎样决定的呢？请看第27、28节的经文。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腓力没有疑惑，他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于是就离开撒玛利亚，向着加沙的路走去。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传福音的对象，而对太监来说，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使者，向他解明神的话。这一位太监在埃迪阿伯为女王管理银库，他是财政方面的主管，那是一个十分高的职位。他绝不会单独的上路，跟他在一起的有仆人和他的下属。不要以为他是坐在车的前面，事实上他是坐在后面，前面有人为他驾车，十分有气派。 他虽然是埃迪阿伯人，但却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。耶路撒冷城乃是犹太宗教的中心，他在念以赛亚书，但却是不明白里面的内容。很明显的，这一位太监跟其他的埃提阿波人不同，他对于犹太的宗教产生很大的兴趣，甚至于还拿圣经来阅读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第29节，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圣灵引导腓力，叫他靠近太监所坐的车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30节，这里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腓力不管坐在车上的是什么人，当然他一眼望过去就知道坐在上面的是一位达官贵人，他毫不考虑就跑上前去，听见车上的人在念以赛亚书，就问他是否明白所念的。太监很友善，看见腓力就邀请他上车与他同坐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31到33节的经文。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所念的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跟第8节，相信他一定用了好些的时间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。而第7节前面的那段经文呢，他也必定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，因为那里说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。为什么太监偏偏选了这一段的经文呢？这绝对不是出于偶然。腓力来到加沙也不是出于偶然，太监遇见腓力也不是出于偶然，一切都有神的灵的带领。太监念这一段的经文，同样是圣灵的带领。接着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34跟35节的经文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圣灵感动太监念以赛亚书第53章，为要使太监明白有关基督以及基督所做的功。请大家留意，圣灵不是用人的说话，乃是借着神的话使他明白真理。 我知道有一些人因着一首诗歌或者是某人的见证而受感动，但我相信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人绝不会觉志归主，没有神的话，人也不会真正的悔改。神的话对人的改变是十分重要的。彼得向众人传神的话，以至于多人愿意悔改归主，那是因为神话语的力量，而不是彼得的口才。彼得在他所写的《彼得前书》第一章第23到25节这样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接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圣灵指引太监念以赛亚书上有关耶稣基督的经文，而腓力蒙圣灵的带领向太监解释这一段的经文，使他明白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事。一切都有神的带领，也有圣灵的指引。人若顺服圣灵，就必看见圣灵所做的功。请继续看下去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36、37两节的经文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太监主动的要求接受洗礼，很明显的，他因为明白并且接受圣经的话，于是决心归主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38节到40节的经文。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腓力答应太监的要求，给他施洗，这件事就完满地结束了。腓力也离开了，而太监也满心喜乐地回去自己的地方。此外，腓力也继续他传福音的工作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继续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。第九章是记载扫罗的悔改。让我们先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二两节的经文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当逼迫临到，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只有在暗中活动了。但是有很多信徒却没有留下来，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不过大数人扫罗却不肯罢休，他到大祭司那里，要求到大马色去追捕那些信徒。扫罗的目的是要完全消灭所有信主的人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三四两节的经文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 扫罗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曾经两次提到他这一次的经历，在其他的书信里面，他也为这一次的经历做过见证。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，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。以下我们继续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”扫罗是一个出色的希伯来学者，并且受了极其严格的训练，他对于犹太宗教有深厚的认识，但是他对于主耶稣基督却一无所知。在主的面前，他的确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但主耶稣却没有因他所做的事而丢弃他，相反的，主的拯救临到他身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七、第八、第九三节的圣经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跟第26章有更详尽的叙述。一个蛮有智慧、学问和热诚的年轻人，突然间看不见了。就这样，他需要人的帮助，需要人的引领。相信这个改变使他体会到自己的有限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十到第十二节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。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”扫罗本来一心想要追捕信徒，把他们捉拿，可是他忽然间瞎了眼睛，什么也不能够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坐在黑暗和困惑之中，神的灵差遣亚拿尼亚来找扫罗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3到第16节的经文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”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”亚拿尼亚听见主耶稣要他去探访扫罗，他心里十分的不愿意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因为扫罗是逼迫教会、杀害信徒的人。但主耶稣告诉亚拿尼亚，他要呼召扫罗。主耶稣说：“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扫罗将要为主的名做见证，也要向不同的人做见证。这些人包括外邦人、君王并神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人。”扫罗不但为主的名做见证，他也要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难。相信没有谁比保罗所受的苦难更多。 主耶稣选中了扫罗，他不但要为主传扬福音，同时也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受苦。主耶稣亲自跟扫罗说话，要使扫罗悔改。主不但使这一个法利赛人成为他的信徒，并且要使他成为合用的器皿。在人来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按照扫罗所受的训练以及他对犹太教的狂热，他是不会那么容易改变的。人认为不可能，但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。事实告诉我们，扫罗真的成为主的跟随者，而且还一生专心侍奉主，他是主手中的器皿。主接着他，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归向主耶稣。我在这里祷告，也盼望有许多听众朋友因这节目而信靠主，也盼望主兴起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带领人归主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代祷的事，或者是有什么信仰的问题，请你给我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。希望您对神、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